各位朋友，从今天开始，我给您讲一讲佛经里的故事。如果您想走进佛教文化，必须对佛经有所了解，因为佛经是佛教文化的源头。那什么是佛经呢？佛经啊，是记录诸佛及其弟子言行事迹的典籍。简单点说，我们可以把佛经的内容形式当成是一本佛家的故事会。可是要说佛经浩如烟海，博大精深，别说你我的普通人，就是得道的高僧佛学专家，穷其一生也难识其万一。有一句话叫阅藏之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了解佛经就好比过河走路一样，你要知道路口在哪，你要知道这个码头在哪，找准了方向才能够事半功倍，否则呀只能是望河兴叹。那位说，那我还想了解佛经，我怎么办呢？诸位朋友，您不妨啊听一听这部评书，或许对您呢有所帮助。我们从一些容易理解而且有故事性的经文把它单拿出来，用评书的形式跟各位啊共同来分享。那么在开书之前，我们先跟各位啊说一个小插曲。电影电视里面，小说里面，经常啊我们可以看到或者听到一些佛教的高僧礼佛的人士经常念这么一句佛号，叫南无阿弥陀佛。哎，有人说不对吧，我怎么听的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呀？哎，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怎么念都行啊？佛在我心中，哎，我怎么念那只是一个形式。其实不然，在清代有一位印光大师曾经说过，说欲得佛法实义，须向恭敬中求，也就是说有一分恭敬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咱们家里来个客人，开会念一位嘉宾，那个名字都不能念错呢。况且我们念佛要是念错了，那就大不敬啊，失去了敬意，自然也就离佛背道而驰了。有人可能会问了，说这句话我们常说也常念，什么意思？各位，要说这句话呀，这意思可太多了，咱只能简单的跟各位来说一说。南无有皈依、敬礼、恭敬的意思，阿弥陀是无量寿、无量光的意思，佛是极其聪明人的意思，阿弥陀佛就是寿命和光芒都没有限量，而且呢有圆满智慧。经常念这句佛号，不但表示我们对佛的崇敬和认同，同时呢，祈求对方寿命光芒、智慧无量，也是一种啊很高尚的宗教祝福。这句话远比世俗的那些恭喜发财、富贵长寿要高雅得多。况且呀，诵念一句佛号可以消减80亿劫的生死重罪，同时啊还具有消灾延寿、治病免难等多项功能。所以啊，无论是祈福、祝贺、问安、见面等等场合，都可以念阿弥陀佛。难怪在佛典当中把这一句佛号啊，哎，称之为是万灵丹。闲言少叙，书归正传。那么这部佛经故事我们从哪儿讲起呢？ 我们还得从佛祖释迦牟尼的出世给您说起。相传在距今2600多年以前，在现在印度和尼泊尔交界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富裕的小国叫迦毗罗卫国。你别看这个国家地盘不大，但是国泰民安，老百姓是安居乐业，周围都是一些强国，但是对这个小国还是格外的尊敬。在当时，这个国家的国王叫首图陀那，也就是后人称的净饭王。这位国王啊，是贤明能干，他的王后就是摩耶夫人，夫妻两个是相敬如宾，十分的恩爱。你别看俩人感情这么好，可是有一个愁事儿，就是结婚这么多年没有子嗣。哎呀，这个国王净饭王就很愁，你说这将来我偌大个国家由谁来继承，岂不是断后了？哎，这可如何是好啊？每天呢是茶饭不思，这嘴里面净起大泡。一转眼的时间，净饭王年近50了，王后也45了。哎，怎么那么巧？偏巧这一年，摩耶王后怀孕了。哎呦，净饭王可挺高兴，这回妥了，这回我有儿子了。呵，将来我偌大个国家就可以呀、往下传了。单说这摩耶夫人晚上做了一梦，梦见什么呢？梦见菩萨化作白象，哎，这六牙白象从她的右肋而入，进入胎腹。当时摩耶夫人就感到无比的清凉爽快，以及身心愉悦。第二天找这个占梦师啊，占卜师给占卜占卜。占卜师说了，说您这是啊将生贵子之相啊，此子将来若不成佛，必定威名远播呀。这个摩耶夫人听了之后自然是十分的欢喜。哎，周围的人就发现这个摩耶夫人呢、怀胎之后与一般的孕妇完全不同。这个摩耶夫人呢也没有感觉到这个孕妇的经常感到那种什么腿胖啊、肚子疼啊、呕吐恶心呢、没有，也没有半点惊恐畏惧之心，而且是百毒不侵，众秽不染，身不疲惫，反而啊身心愉悦，持戒清净，不贪异味，没有寒热饥渴的感受，喜欢布施，慈悲怜悯众生，以平等之心对待万事万物。而且在怀胎之际，摩耶夫人呢也能够大显神迹，无论男女老少，富贵贫贱，凡是这身体有疾病者，比方说疯癫啊，还有臃肿、臃瘤，这摩耶夫人遇到这些等等的奇难杂症，一切病痛，只要夫人用手推揉或随取草叶树根，哎，就可以治愈。大伙是无不感叹的。关于类似于这样的传说，其实在中国也有，比方说岳飞的母亲在生岳飞的时候，梦见呢有一只金翅大鹏鸟落在他们家房顶上，所以给岳飞起名叫岳飞岳鹏举。据说李白的母亲生李白的时候，梦见太白金星下界了，所以给李白起名为李白，字太白。在清朝的大臣曾国藩也是一样，据说曾国藩的老爷做一梦，梦见他们家呀 房梁之上缠着一条大蟒蛇。一觉醒来没过多久，哎，曾国藩出生了。可是曾国藩落下一病，蛇皮癣，这腿上哗哗往下掉皮。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像这样的传说有很多。书说简短，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净饭王为摩耶夫人的回娘家产子准备了隆重的仪式，哎，仪仗队都配齐了，庄严的这宝车宝马，精美的器具衣服，并且派了诸多的武士、优秀的侍女来服侍摩耶夫人。单说这摩耶夫人走到哪儿呢？走到一座广大优美的园林。这座园林呢，叫兰皮尼园，也可以说是摩耶夫人回娘家了。这座园林呢，是经过园艺家精心设计的，除了建筑物以外，还有各种的草木，还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树种、花卉、果树等等等等，数不胜数。这个园林呢，漂亮极了，温泉香池、亭台楼阁一应俱全，是风光优美啊。单说这一天，摩耶夫人打宝车上走下来，身旁有侍女给服侍，焚香熏衣，香水净露，音乐环绕。摩耶夫人徐步安详，处处观看欣赏美景，从这一树看到那一树，几乎游遍了整个全园。忽然间，摩耶夫人就发现园中有一棵树木尤为的醒目，这棵树的枝干上下均匀，枝条下垂，遍布四周，树叶奇特，是半绿半青，翠紫相辉，就好比那孔雀那脖子一样，伸手一摸，枝叶柔软，好比天鹅鸭绒一般，再加上这树所开的花朵色泽柔和，提鼻子一闻，打鼻儿这么香，见者欢喜，是闻者欢心。书中代言，哎，这棵树叫做无忧树。有人说了，什么叫无忧树啊？这无忧树怎么回事啊？在佛教的传说当中，经常会说到这种树。据说这种树啊，高了下有10米左右。可这树啊，很奇怪，这个叶柄啊，树叶的叶柄非常柔软，支撑不起叶片，所以啊，即便这树叶是嫩叶的时候，哎，也都低垂着。离远一看，就好比啊，这树被那雨打湿了一样。再加上它的颜色，就好比是那个水打湿了的紫色袈裟一样。每年3到5月间开花，花开的时候宛如火炬，金色的这个花絮覆盖了整个这树冠，离远一看就跟那金色的宝塔一样。有人把这种树称之为无忧树。摩耶夫人缓步上前，来到树下，下意识的一伸右手，攀在了一个树枝之上。各位，这个伸手攀树的动作在佛教史上是极其重要，对于释迦牟尼降生人间的因缘也极为的重要。我们刚才讲了，白象入梦打幼类而入座的胎，那么生太子的时候也是打幼类下降，打幼类生出这太子，而且呀，毫无痛觉，一点没感觉疼。那么说这孩子谁了不得，他就是后来的佛祖释迦牟尼。据说呀，这个孩子出生的同时，享晴博日的天空之上飘来了几朵祥云，而且在这祥云之上，由上至下是仙乐齐鸣。这个曲子以前都没听过，
哟，怎么那么好听，
让人听了之后心旷神怡呀，
哎，就得格外的舒服。十二重楼咕噜噜噜噜噜都打通了，抬眼望去，花雨缤纷，漫天之下洒下了花雨。要细一看，那天神魁明甲亮在空中护卫，一时之间大放异彩。往地面上看，万物欣欣向荣啊！在这个时候，天降春雨，就好像啊，晴天博日，有九条金龙吐着水给这小孩洗澡一样。这个就是佛教浴佛节的典故。据说这个太子刚降生，哎，就能走道，自己刷刷刷往前连走七步。明眼人一看，这七步这脚底下涌现出七朵莲花。再看这小孩，右手指天，左手指地，说话了。说的什么？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你了得吗？据说这一天就是公元前565年，打开中国的农历上看看，4月初8，佛教把这一天定为啊叫佛诞节，也称浴佛节。说到这儿啊，咱也不妨效仿一下当今流行的穿越小说，咱也来一个穿越。咱不是说佛祖的出生地吗？咱穿越到哪儿啊？咱穿越到中国去看一看，这个时候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什么事儿？周昭王26年，甲寅岁4月初8这一天，皇城附近的江河湖海、池子、水井开始晚上反水，江河那水溢出河床，山川宫殿为之震动，一道五色霞光贯穿于天庭。哎呦，这周昭王一看，这怎么回事儿？就把群臣给找来了，说天降祥兆，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当时有一个史官啊，叫苏游，掌管天文学的。苏游呢，就跟这周昭王解释，说这是上天降下的祥瑞，和本朝并无关系。哦，快给寡人说一说到底怎么回事。这苏游就讲了，说西方啊有一位大圣人降生，而且这位圣人所教化的道法将会在千年之后传到中土。周昭王听说之后半信半疑，命人把这件事儿刻在石碑之上，埋在城南了。后来才知道，原来4月初8这一天是佛祖诞生。这个故事记载于周书异记当中。有人说这个苏游他是怎么知道的？据说这个苏游是用易经给占卜出来的。一占卜这卦一看，乾卦，乾卦95，这叫飞龙在天。得到这一卦，他就知道西方有大圣人出世。当然这件事儿，这是记载在中国的典故当中的。翻回头咱还得说这个佛祖的故事。我们说了，在4月初8这一天定为佛诞节，又叫浴佛节。那么各个寺庙啊要举办浴佛法会，也就是在大雄宝殿上用净水香汤 沐浴这太子像。所谓这太子像啊，就是有几寸来高，右手指天，左手指地的童子像。但是啊，在中国的佛教当中，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这太子像是左手指天，右手指地的。这是因为当时古代啊，崇尚左，以左为尊。后来呢，又给改过来了，说以右为尊。这佛像的童子像还有不同的这种版本。在佛经上记载，说摩耶王后生下太子之后，全国不断的出现祥瑞的事情。比方说原本的江河水浑浊不堪，很快清晰见底，五谷丰登，花木繁茂，人和人之间也变得和睦了。而且在四月初八降生的这个孩子，老百姓的孩子也好，同一天出生的母子健康，包括这一天产下的牛马也都十分的健壮。咱简短截说，这消息跟箭打的一样，就传到了净饭王的耳朵里。哎呦，把这国王高兴的一蹦多高啊，嘿，来呀，随孤前去迎接。王公贵族豪华的车马都跟着，就赶到了这个花园，就把王后和太子接回了皇宫。又把这净饭王给喜欢的，爱不释手啊，怎么看怎么喜欢。你看老来得子嘛，慢说国王你我也是一样，别说老来得子，三十来岁媳妇儿给生个大胖小子，你看这当爹的喝乐的嘴合不上啊，一点不嫌累。别人说我抱会儿，不用，我来，你看一个道理。简短截说，太子诞生之后的第五天，净饭王请来全国有名望的这些学者，干嘛？要给太子取名字。几经商讨，大伙儿给取了个名字，叫乔达摩悉达多。乔达摩呀是姓，悉达多是名，什么意思呢？就是吉祥，成就一切。按说大家伙都挺高兴，万没想到出事儿了。摩耶王后生下这太子第七天得了一场病，医治无效过世了。老话说人有三苦，其中之一就是少年丧父。丧母也是一个道理，小孩刚七天母亲过世了，所以幼年时代的悉达多太子是由姨母给抚养成人的。别看不是自己亲生的，视同己出。可这样的日子还没过几天呢，出事儿了。王宫的侍卫撒脚如飞进来禀报，说报在王宫外来了个老头，口口声声要见太子，说要给太子看相算命。净饭王一听心里面就是一动，说那有请吧，搭了个请字。可万没想到这一请却请出来一个惊人的秘密。